首先恭喜归教会有上帝赐了这么漂亮的殿堂，我们可以来一起敬拜神。我也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这个感谢主，虽然是退休了，可是还是有机会东奔西跑。昨天和星期都忘记哪一天，刚刚从香港回来，所以这个好像还在梦中。那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家庭婚姻家庭月，所以王牧师要我讲关于家庭方面的信息。那我就想到这个，我们讲过婚姻，我们讲过儿女，我们讲过夫妻，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三代之间，所以今天跟大家谈一谈三代之间。因为我曾经是中间那一代，现在变成上面这一代，所以也够，可以说够资格来讲这个题目。那我们首先看一段圣经，在创世纪48章第1节到第9节。创世纪48章第1节到第9节，这个经文印在你们的节目单上，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用节目单来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圣经还是带手机，手机上很多人都有圣经。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懒惰到一个地步，连圣经也不拿，所以那如果你不拿圣经的话就应该拿手机。手机我相信都有拿，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手机的，没有手机的就落伍了啊。但是手机上应该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圣经，所以有可以有好几种版本的圣经。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基督徒也不背圣经了，因为一想到说这一节圣经找不到，手机拿了这么一 search 就找到了。我年轻的时候都是用自己来穿珠啊，自己来背圣经，然后记圣经，然后这一节跟那一节有关系的自己写在圣经上。现在我们不做这个事儿了。今天早上废话少说，就是请大家带圣经，然后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第48章第1节，如果有圣经的人或者照着你们的节目单，我们大家同声来读。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次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也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前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你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戒是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到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就给他们祝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早晨召集你的众圣徒一起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感谢你将真理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那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呢，我们就很容易的认出一种有一种这个认同感。因为今天在北美的华人大体上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人啊。第一种呢是约瑟型的，第二种呢是雅各型的，第三种呢是马拿西以法莲型的。怎么说呢？约瑟呢是留学生啊，就是说他不是去留学，他是被卖的，但是呢从本国到了外国去。那我们今天的留学生啊，你做学者也好，你做学生也好，你做学人也好，是从中国、从亚洲、从其他的地方来到这个美洲大地，所以统称可以算是像是约瑟这种离乡背景啊，单枪匹马的来到异地啊。虽然约瑟的命运从那个时候早期来说算是比较悲哀，因为是被卖的，被卖。但是我们呢，是因为有知识、有文化，所以可以来美国留学，所以我们算是留学生。那第二种呢是雅各啊，雅各呢是来美移亲啊。雅各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呢，是后来才去到埃及。那这个雅各呢，也像我们今天许多的父母老一辈的，因为儿子呢事业有成啊，使他有机会可以移民到埃及去。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因着儿女在美国有成就，所以就移民来到了美国。第三种呢就是马拿西或者以法莲，他们是土生的。那在美国土生的我们叫他 ABC 啊，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那这个人这些人呢，他们是在埃及生的，所以 Egyptian Born 啊 Jews 叫做 EBJ。 那这三种的人呢，可能正是今天我们北美华人家庭的一副完美的写照啊。一般的家庭都是大概有两种或者三种以上。如果你的父母没有来啊，我们的老一辈的没有来的话呢，你就两种，至少有儿女。那也有些人是还没有成家立业，是单身的。但是我讲的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总的啊，这样的三代之间呢，如何相处啊，如何同享天伦之乐啊，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就在约瑟带着两个儿子来拜见生病的老爸这件事情上，刚刚我们念了这个雅各，你的父亲啊，有人对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所以约瑟呢就带着两个儿子来见他的老父亲。那就在这个见老父亲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发现呢，这个两父子呢也有了意见上的分歧，看法不一样啊，感觉不一样啊，做事的方法不一样。那雅各呢的交叉祝福啊，这个交叉祝福呢就引起了约瑟的不悦啊，不高兴，这个不对的，你不可以这样做。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在北美华人家庭里面，我们用中国的文化，我们用大陆的文化来美国做在美国的事儿，所以我们的儿女呢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约瑟说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又不能够不依从父命，要听他爹的话啊。咱们中国人是讲孝道，所以老爹说什么，虽然我们不高兴、不同意、不赞成，我们还是要听。犹太人也是跟我们有类似的这种感觉 那圣经呢，在这里没有关于这件事情呢，没有做很多的文章。但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呢，像这样的事情呢，就会常常出状况，啊，搞得全家鸡犬不宁。啊，我们如何能够使三代之间共享天伦之乐？啊，今天家庭的问题比社会的问题更多，可能家庭的问题比教会的问题更多。我们一家人相处不好，如果再加上啊，除了我们自己家父子孙这样子一家人，如果再加上媳妇或者女婿的话，那这个家有的时候是天翻地覆的。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华人家庭，特别在美国的华人家庭，这三代之间怎么样来应对。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呢，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代。那我讲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就是算是你们年轻的一代，就是大概40岁50岁这一代。像我们这个老人家说，我现在已经应该算是上一代哈，所以40岁50岁的这一代的儿女呢，叫做下一代。那这一代的人呢，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代，他们也是一问三不知的一代。说问你上大学，上哪个大学 ？I don't know。你大学毕业了干什么 ？I don't know。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整天呢就是享受我们这一代的人啊，卖命的、挣钱的、读书的、成就的，你赚了不少的钱。所以你把你的房子买到马里滩最好的那一区，我以前做牧师的时候讲了这个最好的一区，结果我差一点老命都没了啊，不可以讲的，所以我不敢讲哈。但是我们住在马里兰的人都知道，我们把房子买到最好的区，希望我们的儿女受最好的教育。但是呢，这些孩子呢是一问三不知。我们的下一代呢，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天之骄子，尤其是大陆上实行一个孩子主义啊，可以现在可以生两个了，就生一个。那这一个孩子生下来呢，就是六个大人捧，啊，看到很多的漫画哈，啊，上面一个小孩，下面六个大人把他捧到天高地厚，好像天，这真是在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小霸王。我一直开车听收音机，美国人讲这个时候讲中国人说小霸王啊。他们在电视在收音机上也讲中国话，说你们中国的孩子都是小霸王啊，小霸王。那我有一次在北京街上走路，听到两个小孩这么讲啊，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我的天哪，了不起啊！所以你养的这一代啊，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呢，那美国人也有做这个，不光是中国有小霸王，美国也是这个叫做 millennium 嘛，现在叫 millennium 已经过了。所以他们这一代的人的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脉搏快速啊，被影像充斥，就是他们整天要看。所以现在讲到呢，还要用 PowerPoint。我刚开始传道是什么都嘛，又没有 Power， 又没有 Point。现在呢，又是 power 又没有 point， 所以呢，这个影像充斥要看，需要新奇的东西，所以坐不住，啊，坐不住。你看他们这个手上拿着遥控啊，我就拿一个遥控，有时候拿着遥控机，遥控机呢象征他们的现实，是一个不断的在变，没有焦点。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小孩子，他们要去他哪里，他们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父母放纵的话，让他们随便，大概有的人还是会好种的啊，品质好的还会走上正路。 搞不好的话就被这个世界呢全部引去了。你会说，为什么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带她到教会，从小就去教会，怎么一到初中到高中一进大学就不见了？弟兄姐妹，你别以为你把孩子带到教会就了心事了，交给我们的 youth director 就完了，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没有时间照顾，为了挣那几个钱整天去上班，孩子送给别人养，送到大陆去养啊，送给保姆这个 babysitter 养。现在呢做奶奶了，做公公婆婆，帮儿子帮女儿带孩子，就带孙辈了，才发现哇，带小孩这么有意思，这么好玩。我们也带过孙子，带孙子比带儿子好玩。这个孙子啊，特别是两岁以下啊，两岁你要把握机会，两岁以下或者五岁以下也可以，等到他会走了啊，会玩手机了，那你别想。要跟他讲个话都不讲，他的眼睛都在手机上面。我们做父母的以为说，我把孩子送到教会，我把孩子送给青年辅导，我的心思就了了，说每个礼拜放心。请大家别放心，你的孩子你在身上花多少的时间，因为他们是没有焦点的一代，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他们被外界的事物影响。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不是说叮嘱他们，我们要花时间啊，特别趁着他们小的时候。那今天呢，这个小孩们的下一代，他们懂得太多，因此他们失去了天真。他们什么都懂，你从手机上从电视上，现在电视已经不再有作用，他们根本就不看电视了，在手机上呢他们学了很多的东西。那他们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就是说他们不会管明天，只他们只是为今天而活的一代。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认为消费呢是理所当然的，买东西买多少随时买，要什么有什么。他们活在手机的社区里，就是说他们整天，你看现在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啊，不管你到哪里，你坐车在日本东京的火车上，不挤的时候，挤的时候是人挤人哈。要日本上这个地铁的时候，你不能这样进去啊，你这样进去的话就跟人碰对面了，所以你要这样进去，太挤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人把手伸得高高的看手机，要不然坐车的人不多的时候，你看全部是低头族。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在吃饭，不是吃饭，不是讲话，都是看手机。对不起，我也是用手机来讲道，好用啊。但是当也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懂一点礼貌，不要看你的手机，手机是你的奴隶，你不是手机的奴隶。我很多年前在披萨牧会的时候就学了这一招，有个人告诉我说，电话是你的奴隶，你不是电话的奴隶。有的人把电话装一个硫化机，那你就变成这个电话的奴隶，人家留了一个话你就要追回啊，刘牧师啊，我有急事找你，留了一个话，那你怎么办？你就要回话，回话你找他的时候他不在，那你的他又没有硫化机，所以你的责任就是留，就找找，一直找到为止。等你找到他以后，他说我没事了。所以我听了这个人的话说，电话是你的奴隶， 手机是你的奴隶，他你要用它，不是他用你。你如果被他绑住的话，随时都是看。有的人在听到的时候也在看手机，啊，不是在听到。你们牧师讲的，我只是来一次。你们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些人在看手机，手机变成你变成手机的奴隶。小孩子现在，我们的孩子现在，他们就活在这个手机的社区里面。他们 they are connected, they have no relationship. 他没有朋友，他就是这个，他觉得他跟那个人有联络，跟他网上联络了很多 connected, but no relationship, 没有关系，这样的孩子孤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you need to spend time with them. 他们不信任成人，他们事事怀疑人，他们要用影音。画面和故事才能够传递讯息给他们，所以不读书，说今天 books 啊，我怀疑我兴起像 Hillary 写一本书卖好多本啊，什么人写一本书卖很多本 ？Actually， 今天很多人不看书的，咱们基督徒看书的有几个？我没有调查过你们，我只是讲笼统。我们基督徒今天都不看书，因为我们也是看画面、看影音啊，这个网上传的这个短信啊，什么 short video， 这些我都知道。别以为我是老一辈的，我这个都知道，因为我要 up to date， 我要知道这个世界在干嘛，但是我不会受它的影响。有些传过来给我，我不看，我都不看，但是我从来不传。那我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女在干什么？我们整天忙着做生意，忙着赚钱，忙着上班，知不知道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在做什么？我们教会对下一代又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的下一代会去哪里？他们的生命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代下一代如果不留心多花时间在他们的生命中美国英文叫 quality time 啊，有价格价值的时间在一起，他们会随流逝去。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 63%高中毕业以后就不见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责任。可是呢，我们有了下一代呢，我们就想请上一代来帮忙。我们有了下一代，就请上一代来帮忙。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上一代。那三代之间把上一代请来了。我们三代之间呢，能共享天伦之乐，是基于成熟的共识。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能够长大成人的话，那三代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共识？我们需要对每一代的人有进一步的了解和尊重。我们对每一代的人要有进一步的了解和尊重，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代。你把上一代请来帮忙，所以今天有很多雅各在我们中间，就是移亲生活啊。有的是年纪大了，父儿女把你接来在这里养老，感谢主；有的是因为儿女要上班，所以没有人看孩子，把你接来看孩子。这是另外一种，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是来了。这一代，那这一代呢，我们被称为台湾讲话是夹心饼干，美国讲是 sandwich， 大陆最近我听了一个词儿忘记了，什么包什么，你们记不记得？我最近在香港听了大陆的传道人很多500个，他们讲一个说法是， 也是夹心饼干三明治，这是中国大陆一个另外一个词，不管了。夹心饼干就是说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父母一代的文化与儿女代的文化呢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是大陆来的，但是我们来美国以后呢，老实说很快的就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开始西化，但是我们的父母呢，中国的文化是根深蒂固，所以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我们这些西方的作风。所以我们的父母来美国见到孙子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的儿子的孩子，说这个孙子会不会说中国话，会不会说中国话。所以我们这一代呢做人很难，很难做人。不过我在想，其实如果你打算留在美国的话，你的孩子会不会说中国话不是那么重要啊。你有时候哎，这个刘牧师说了反中国文化，不是。当然近二十年世界的形态改变，以前美国跟中国跟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很多的来往，现在跑得厉害，现在中国又起来了，又强大了，所以很多人都就是说发中国风，所以就去中国，那你会讲中国话就比较吃香。但是如果你留美的目的是要留在美国的话，中国话用处不大。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收到 Social Security 的 card， 有新的卡片出来。我已经超过65岁，所以呢我有 Social Security 新的卡片来了。这个新的卡片的文化告诉你，第一个我发现前面呢以前有性别，性别的我是男的是 male， 刘世母是女的是 female。 这个新的卡片没有性别了，所以你男的也行女的也行。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医生叫张陆家，所以我们以为张陆家肯定是男的，但是这个医生是女的，他叫张陆家。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名字的 identification 是什么，所以这第一个把性别拿掉了。所以美国要实行一个 gender free 没有性别的，就是国家发的 social security， 再翻过来后面就告诉你这个 social security card 是干嘛的，什么时候用，只有你可以用。然后完了以后下面还有一段话，我不会看，我不懂，你猜什么字？不知道，你们都没有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没有拿到 Social Security 啊。第二段话是 Hispanic 啊，西班牙文。你看在美国要西化了，西班牙话。民主党在拼命的要这些非法移民可以住在美国，我不管这些，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社会在改变，这个世界在改变。那要不要说中国话？你一来就会说你的孙子会不会说中国话，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有没有推动我们要好好的讲中国话，我们要把中国话放在美国的这个什么 Social Security 里面，还没有到时候。但是你知道这个社会在改变，你的儿女啊，你的孙子要进入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有相当大的挑战。我们这一代的人呢，虽然不是被卖到美国来啊，虽然不是被卖到美国来，来者也是不容易。我不知道我们90年代以后的大陆留学生，有的是 富二代的，所以你老子很多钱，你就随便过来没问题，也不用借钱。我知道60年代、70年代，那是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啊，来美国留学是要借钱的，借了钱要靠奖学金，一个月500块，那靠奖学金又要吃饭，要租房子，然后要寄回家去还当初来美国借的飞机票钱，那可是很苦。所以在美国这里寒窗苦读10年有成，当然有的人很聪明，3年就拿到博士，5年就拿到博士，我也看到10年才拿到博士。拿到博士不久之后呢，你就可以五子登科。大家都知道五子登科是什么，你就事有所成，业有所就。那五子之一呢，就是孩子，所以你有了下一代。那你有了下一代，我前面说你需要帮忙啊，我们两夫妻都要上班，谁看孩子啊？我说以前呢，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把孩子送到中国，一去就7、8年，回来就不认你了，所以觉得这个不对啊，不好，所以就改变方式，说把父母请来。所以就我们就在北美就有了上一代。那这个上一代，我在美国40多年，所以那个台湾香港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学生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把父母请来带孩子的不多啊，不多，有不多。但是我们大陆来的，到美国来留学的，把父母请来的比较多。我们做科学统计，那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人多啊，台湾香港东南亚的人不多，大陆的人多，所以来的学生也多，相对的看到的父母也多。所以我刚刚讲了，数年前我也成了上一代，我的大孙子现在15岁，所以15年前我成了爷。我们上一代的人呢，与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都不同。像我这个上一代呢，是能够认同这一代跟下一代的，又是美国40多年的人。我们这个上一代呢，应该是来享受儿孙之福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挣了大钱，买了大房子，把我们两老接来，放在这个大房子里。我做牧养教会的时候，去探访，常常探访，探访到很多大房子，1964以后，1990年代初的时候，大陆来的人到我的舍下啊，这个寒舍来坐坐，有一人跟我说：“刘牧师啊，你这个宅啊，在国内呢是部长级的房子，哇，部长级。”但是到我退休的时候，一个大陆来的姐妹到我舍下啊寒舍来做一个采访，要采访一下，在他写的这个采访的记录里面呢，他说好像是大概的进到冬天的11月多了，10月底进到刘牧师的这个小茅屋，但是蛮温暖的。你看价值观不一样啊，90年代的人进来说刘牧师住的这个房子啊是部长级的，现在因为他们的房子都比我的大，我的房子厨房、客厅、餐厅都在一块儿的，所以一进去一目了然。现在的房子又上又下，又左又右，但是很多空房间。我现在也是很多空房间，因为儿女都大了，都走了，所以剩下两老也是很多空房间。儿子说：“你什么时候卖房子啊？” 因此我很多人来找我买我的房子，我暂时还不卖，因为不知道去哪里。我的儿女都在加州，他说你怎么不搬去加州？我说第一，我的原则是儿女要跟我，我不跟儿女，我不跟着儿女跑。现在很多父母跟着儿女跑，真是不好听的话，真遭殃啊。儿子搬到芝加哥去，他也搬到芝加哥，他搬到芝加哥去了以后，这个儿子媳妇感动要做宣教士，就离开美国到台湾去了，这两个人就丢在芝加哥那么冷的天再说，你不要跟儿子走。第二呢，我把马里兰的房子卖了，去加州买不起房子，连个厨房都买不起，所以我说不搬家。我们来美国呢，儿女有大房子，好的住宅区，我们是跟儿女呢享受，来享受一下美国的生活。所以儿女把你放在这个大房子里，怎么样？在这个大房子里，整个礼拜呢，除了看着两个小萝卜头，什么人也见不到。那最近我出去讲道的时候，人家问我要住在酒店呢，还是住在我们家里？我说哪里都行，住你们家的就帮教会省钱，住酒店呢你要出钱。但是呢，我问你住哪里？他说住在郊区。那住在郊区你就知道，如果你没有车的话，你哪都不能去。哎，这个接待我们的2夫妻都上班，所以白天不在家，那留着我们这两老在家干嘛？就守着他的空房子。我守过一次，下次我不干了。有时去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把我放在，然后2夫妻去上班。那我们早上吃完早点以后，这碗要帮人家洗啊。而师母从来不留碗给人家洗，都洗啊。结果把碗放在这个 sink 里面呢，这个水呢怎么打也打不开，开这个也不对，开那个也不对，怎么是水不出来呢？最后生气了，拍个手，哎，水出来了。原来他们的是用声音的啊，就像电灯，哎，电就来了，多拍拍水就出来了。我说哎呀，这么他走以前又不给我们交代，不告诉水怎么开。我说不住家了。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就是整个礼拜看两个小萝卜头，两个孙子孙女，什么也人也见不到。他们说这就是美国啊，这就是美国，一点都不美，都把我闷死了。所以我们上一代，你来美国不容易啊。我们上一代的人啊，来了美国也是五子登科啊，五子登科，没有嘴，没有脚，没有眼，没有耳的哑巴、瘸子、瞎子、聋子、哑子，却是整天有做不完的啊，做工没有工资的老妈子，所以你也是五子登科。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文化问题啊，还有文化问题。中国人是讲老，中国人是要讲敬老让贤，美国是孩子万岁，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孩子万岁。你去教会，我去很多教会，不是讲你们教会，你们教会大概包括在里面。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在聚餐的时候，谁是老大？我去很多教会，小孩子哇一下子就去抢了，父母站在旁边一声也不吭，没有教养。咱们中国是什么？敬老让贤，让老先生老人家先去，小孩慢慢来，有的吃的。有些父母惯孩子，我说你咋把他当做 什么是小霸王惯孩子。我也是看到有一盘菜，我不是整天去看这些东西，是偶尔看到。有一盘菜里面大概八九个虾子一盘，十个虾子吧。这个妈妈知道她的儿子喜欢吃虾，一下子拿七个，我还数了，哎，我在那盯着看呢。这些没有教养的孩子，这些没有教养的父母，孩子万岁，失去了咱们中国文化的本色，敬老让贤。我们也有文化的问题啊，有语言的问题。什么语言的问题呢？中国人叫太太叫内子是吧？是不是啊？我们都不叫，以前叫爱人啊。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内来的都是我爱人，现在很少讲，现在讲我妇人。他这个妇人不是你自己称的。中国人以前比较懂礼貌的说内子或者内人，那内人也不好，那叫内子，那这个很有讲究的啊，内子。可是呢，美国呢叫太太叫什么？叫外夫啊 ，wife 啊，你看我写的这儿啊 ，wife。所以一个内子一个外夫，他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来到美国语言不通的时候也很痛苦。还有呢，健康问题，没有医药保险，没有医药保险，有的要回国去看病，来回跑来跑去都折腾死了。你从 DC 坐飞机直接到北京要13个小时，如果你再转一个飞机的话，然后我们从香港回来，转到三藩市，三藩市等飞机等3个小时，然后再回来，真累啊。他们也要这样子，所以很多健康身体不好的，健康要回国去看病，你们做儿女的又不给他们买保险，所以健康问题，有宾主问题，住在儿子家或女儿家，谁是主人？谁做守卫？谁住在主卧房？我有一次做了一个犯了一个错，我在家里的我的这个餐厅的这个头上以前是我坐，其实我只有两个人，我坐头上，师母坐边上，那以前不是，还有孩子，所以我知道我的岳父母来的时候，岳父要坐在守卫。可是呢，有一次教会有聚餐，啊，那时候好像是欢迎我们，刚刚欢迎来欢迎我。那我的岳父母也那时候还在，现在回天家也在。因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呢，尊重牧师，所以说牧师你先，让我先去带头。啊，其实很多的聚餐他们你们都找牧师，所以我说我不吃他们就不能吃，所以就先去。可是我忘记了。那天晚上我们有带岳父母去，岳父母是我的长辈，那我岳父又是一个这个什么儒家思想很深的啊，这种仁义礼智的教训，觉得年轻人要敬老让贤。那我因为是忘记了教会弟兄姐妹尊重牧师要我先，所以我就先啊，我就从这一头开始。可是我发现了，我的岳父从那头开始，从那次以后，我学乖了啊！我岳父在的地方，我要走第二。后来我更乖了，教会里面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很多是台湾退休的将军，他们看到我是做敬礼的，可是我也给他们敬礼，这些比我都大，所以让他们。走前面，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里面到底谁是主人？是你是主人还是你的父母？等一下我会讲这个，谁做守卫，谁住主卧房，这个都变成今天北美华人教会在我们的牧养里面都碰到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一家八口一张床的时代已经过了啊，我们要知道怎么来分配。住处，还有婆媳问题。 那婆媳问题可能是我们家庭问题里面最棘手的一个层面。我们常常羡慕，你看路德对拿俄米多好，拿俄米对路德多好。我也是在一个家庭下面会问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关系那么好？他们下面答案马上就出来，你知道什么？你知不知道什么？很有意思。他们说，因为他们两个的丈夫都死了。这是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呀，如果你的儿子在的话呢，你这个妈妈就舍不得你的儿子。儿子都30岁了，他下班的时候你还打电话给他，晚饭吃了没有啊？管那么多闲事干嘛？他有妻子，妻子会给他煮饭，不关你的事儿。他已经结婚了，已经娶了妻子。婆媳问题，祖孙问题，谁该养育孩子？我们把上一代接来了，上一代接来了怎么办？谁养？这是问题。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一代对上一代，这一代呢是要付代价的一代，因为呢有上一代也有下一代，而且都是直接的关系，都是直系的关系。那在心态上呢，希望父母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晚年，几十年累积的习惯啊观点是不会改变的，能顺呢就顺着。其实顺呢顺服呢是不容易的。你看看你的父母啊，从中国来，从台湾来的父母，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啊。我岳父算是很有教养的人啊，军校出身，受过严格训练。哎，有的时候他用我的梳子梳头，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就跟我的太太讲，我说那梳子呢，那头是脏的，不要公用。但是他们习惯，不在乎。很多的习惯呢是不会改的，是要顺着。顺不容易啊！刚刚我们唱了一首歌，我不是很喜欢。怎么顺服？你今天顺服耶稣怎么顺服？是顺的时候顺服，还是逆的时候顺服？这首歌说，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顺服。如果在冰冷的冬天你要不要顺服？在非洲那个蛮荒没有饭吃的地方你会顺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们把基督信仰都唱得那么脆弱，那么没有价值，我们的顺服是因为你抱着我，在你的爱的还是永远的怀抱。今天我们要顺服，是要到那些人不要去的地方，吃苦的地方，受难的时候，背逆你的意见的时候，你要上去说要顺服。彼得说，那个好的你要顺服，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咱们大陆教会今天就面对着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香港讨论这个问题，在教会要查封，聚会不可以10个人以上。顺服还是不顺服？怎么顺服？这样的困难，我们多么希望很多人一起聚会，政府说不可以，你怎么办？基本上基督徒是不会反抗政府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困境里面、逆境里面，被我的意志的情况顺服，在爱的怀抱中来顺服。我所以建议你别唱这个歌，越唱越我们基督徒越没劲儿了，都是软趴趴的，一遇到风浪的时候吓跑了。要面对十字架，要敢对面对十字架，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踪主。所以我们说服父母，你以为容易吗？他们做的事跟你想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体恤他们的无助感、缺乏安全感，甚至于他们有自卑感，他们身体上呢 身体上也有软弱，不要给父母做太多的家事，体力有限，要带他们去看医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们讲话，如果你们没有做，你们有做这个事儿，就当做耳边风；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事儿的话呢，你亏待养你的父母。娱乐上要常常带他们出去走走，免出坐监的感觉。上一代对这一代，上一代对这一代，要把儿女当大人。我说我们上一代哈，60岁、70岁、80岁以上的人，我们上一代。我50几岁的时候回，那是父母还在，现在也回天家。50几岁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叫我孩子。我说我是你的孩子，但我现在大人了，我50多岁了，你还叫我孩子。所以我们在父母的眼中虽然长不大，但是我们要希望我们的上一代把儿女当作大人，然后他们是主人。所以你来美国移亲的时候，你住在你儿子家，住在你女儿家，这个家不是你的，是你儿子的，是你女儿的，让他们做主人。所以他们的朋友来看他们的时候，如果没有说也要看你的话，你就不需要坐在客厅里面招待，躲在你的房间里。碍事啊，对不起啊，老人家，我也做过这样的老人，因为他不是来找你，是找你的儿子，找你的女儿，或找你的媳妇。你可以开门，开了门以后就进到你的房间。这是我们的上一代要晓得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这一代。那上一代医生啊，上一代医生劳苦养育儿女，时经晚年该享安逸，不必再操心与过问儿女的责任与决定，更不要管他们的工资多少。在最早的六四以后来美国的很多老人家，很多人都喜欢问你的工资多少。那在美国这个是不问的，不问你工资多少，不问你年龄多大，除非有所要求，不要自告奋勇超过家。好，王志耀，我就12:20结束，现在我做个结论。三代如何共享天伦？我讲了这么多，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每一代都有它的特质，每一代都有它的问题，每一代都有它的需要。然后你把这三种人放在一个屋檐下，我们怎么过？那如果我们都能够长大成人的话，我们就能过；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困难，就会问题重重。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改变。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信了耶稣也有问题，也是在姻亲的关系里面，在这个婆媳的关系里面，父子关系里面，三代之间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学，所以第一个要敬重，要尊重。我们对人总是要尊重，我要把人当人。最近 Donald Trump 惹一个祸，他说那个什么 MS-13 是动物。其实讲动物的不止他一个人，保罗说你们要防备犬类，狗啊，是吧？罗马这个腓立比书3章，耶稣也骂这个什么？耶稣指着这个西律那个狐狸，那些人，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人，比动物还差劲，骂又怎么样？但是今天，美国的这个自由派的媒体就是整天的挑毛病。你要尊重人，这些杀人犯啊，这个小孩昨天在三大费杀10个人，这种人当然有神经病啊，有精神病，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要尊重人，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是上帝的创造，除非你真的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人。基本上还是尊重，但是做的行为像动物。 所以我们要相敬如宾。老的不要倚老卖老，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又怎么样呢？没把你淹死。小的不要没有大，没大没小。今天很多小孩子没大没小，对大人讲话没礼貌，还要打他爷爷，这是没有教养。所以我们宾主要分明，一亲的父母不是主，不要在家里做主，不要管闲事。做儿女的要敬老，你的父母你要尊重。第二是关系 relationship。圣经说：“倘若能行，总要倘若能行，总要尽力啊，尽在乎你与众人和睦。”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所以，因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家人能和睦相处，是近期在我的事，是我要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在家里面和睦啊。和睦相处不是自然就会的，我们要努力的，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要有的甚至说要少讲一句话，少讲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很多时候你就要争到底，就吵到底，一个就跑出去了，你家里面怎么会有和睦？是我要负责。保罗说尽力，总要尽力的意思在我，和不和睦是在我。好，第三个是责任。责任就是养育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责任。我们去看儿孙的时候就去看，去像以前小的时候还抱一抱啊，坐在一块玩玩呢，现在根本不理你。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我们不教的。有的是重要事会告诉儿子，告诉媳妇，看看儿子现在怎么样，孙子现在怎么样，跟他们提一下，非必要是不提啊。养育儿女是照圣经的教导，不要让养啊，不要养小霸王，不要养小霸王。让你的孩子在家里在教会规规矩矩的做人，要尊重别人，特别聚餐的时候不要第一个去抢，不要第一个去抢。然后我们的责任是孝敬父母，包含他们晚年生活的供应。父母既然来到这里，他们一切的需要你要全部包办，不然的话不要他们，不要请他们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代之间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雅各的经验，从自己的老家长途跋涉到了埃及，原地申诉，那个日子不好过。我们这一代在美国也是要经历千辛万苦来成家立业，来事有所成业有所就。上帝赐福给我们有下一代，让下一代也能够步我们的后尘，走上信仰之路，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也能够长大成人，乃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教会啊，家庭兴旺，教会就得福。让神赐福给我们教会。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在地上照着你的吩咐，夫妻二人结为一体，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感谢你让我们代代相传，能够在肉身的子孙上一代代传递下去。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把你所给我们的宝贵信仰代代相传， 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让你自己在我们家中掌权，是我们一家之主，然后我们全家能够一家全心侍奉。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